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充能。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面找知识。欢迎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唐月。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来关心一下天象。今晚月相为窥兔月，明天上午的8:39，月球过升焦点。关心完天象之后，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明天多云，北到西北风3到4级，今天半夜起4到5级，阵风6级，长江口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下午都转3到4级，明天最高温度8度，最低温度4度，今天最高温度10.9度，最低温度5.6度。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新闻实验室主要关注的话题。康复医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人们对康复的理解常常就是痊愈了，或者是推拿、按摩、疗养等等。但实际上，康复医学涉及哪些范畴？到底哪些疾病需要到康复科进行治疗？近年来康复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又是如何的？稍后的知识对撞机带来909瑞金医学小课堂第9讲，邀请康复科医生为您带来详细科普。另外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关注新闻实验室，每天阿基米德直播帖的下方有我们的互动规则，大家可以留意，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各种惊喜福利。接下来马上开启今天的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
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庆数据与应用中心昨天正式成立，中心将着力打通高分卫星数据在重庆的分发途径，实现高分卫星数据本地化快速服务，从而提升遥感技术在本地灾害监测、城市规划、资源开发、地质测绘、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应用水平。据重庆市经信委介绍，通信、导航、遥感是人造卫星应用的三个主要方向，其中遥感卫星是帮助人们从天上观测地面和海面的眼睛，而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可以在600公里的高空清晰识别地面上行驶的车辆。英国深度思维公司最新发布的论文说，公司一种通用棋类人工智能Alpha 0能从零基础开始强化学习，24小时之内击败了此前最强的国际象棋、日本将棋和围棋人工智能程序，由此前专攻一项技能走向多种技能通杀。深度思维公司在最新论文中透露，Alpha 0从零开始通过自我对弈强化学习，约2个小时击败日本将棋顶级人工智能程序，4小时击败国际象棋顶级人工智能程序，8小时击败战胜韩国棋手李世石的Alpha围棋李，并在24小时内战胜了通过72小时自我学习训练称王围棋的Alpha围棋零。一些人工智能专家表示，人工智能完全依靠自己摸索，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进入对他来说本是一片空白的领域，而Alpha 0的问世显示人工智能可以向通用化发展，为诸如开发新药这种和棋类游戏一样有明确规则和目标的问题提供发展蓝图。近日在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完成了一份特别的中文试卷，批卷老师为来自阿里巴巴的人工智能。 在这批试卷上，阿里 AI 用代表不同意义的符号在试卷上精确地圈出外国留学生们的多词、缺词、错词和词序错误等错误位置，完成了对作文的批改。据了解，阿里巴巴 AI 学习了几十万的中文语言体系，通过扫描仪读取试卷信息，使用 OCR 技术将其转换成文本，之后启动自然语言处理算法进行分析，并识别出错位类型和位置，最后批注在试卷上。星巴克和阿里巴巴合作建设的星巴克甄选上海烘焙工坊近日亮相。从技术层面看，这是 AR 大型场景识别技术首次大规模商业应用。阿里巴巴表示，上海烘焙工坊建筑面积达2700平米，采用的 AR 技术方案由阿里巴巴 AI 实验室自主研发，消费者可以通过 AR 技术看到星巴克从一颗咖啡生豆到一杯香醇咖啡的故事，也可唤醒隐藏的在线菜单查询功能，并通过 AR 技术直观地了解咖啡吧台、冲煮器具等细节。近日，欧盟普通法院裁定，因为跟苹果 iPad 名字接近，小米被禁止在欧盟注册小米平板产品的商标 Mi Pad。 小米在2014年申请注册 Mi Pad 商标，苹果随后向欧洲知识产权局申诉，后者在2016年决定不受理小米的注册申请，理由是消费者可能混淆小米平板和 iPad。 另有消息称，小米在接触银行制作明年上市的标书。消息人士称，股市牛市和小米公司财报向好加快了小米 IPO 计划的进程，上周末开始接连有两次爆料称小米将最快在明年上市。小米创始人雷军没有对 IPO 做出正面回应，称在筹备进入美国市场。即日起，微信公众平台全面开放原创声明和留言功能，所有公众号都能使用这两个功能为自己的原创文章保驾护航，为读者呈现更多优质的原创内容。而违规使用原创标签的公众号首次违规将短封7天原创能力，和平台恶意对抗将短封15天起，根据恶意程度可再增加处理。如发现有公众号违规使用原创标签，可以找到公众号文章底部右下角的举报入口，点击投诉就可以对违规的内容进行举报。Unicode 联盟近日公布了 Emoji 11.0 的第一个测试版，其中包括130个新表情的草案，并将允许表情符号翻转方向。Emoji 11.0 此前的版本号是 6.0， 跳到 11.0 是为了和 Unicode 标准的版本号一致。除了例行增加新表情之外，这次还更新了一个机制，允许供应商根据偏好调整表情符号的方向。如果供应商支持这一机制，将意味着用户可以翻转表情的朝向。再来关注智能出行方面，日产汽车宣布明年3月开始在日本公路测试无人驾驶出租车，首先在距其总部不远的横滨公路上测试两辆配备大量摄像头和传感器的零风电动汽车。日产将在测试车辆中配备司机，并由呼叫中心监控车辆位置，公众可申请参加日产的首批实地测试。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昨天说，德国电动汽车行业发展强劲，预计未来2到3年，德国厂商将提供超过100款电动车。据介绍，电动车正在德国快速发展，今年前11个月，德国新登记电动车4.83万辆，同比增长116%。德国目前共有近1.1万个公共充电桩，其中530个为快速充电桩。在德国政府大力推动下，预计明年普通充电桩数量将突破3万，快速充电桩数量也有望增加到目前的5倍。 德国十分看重电动车市场，正通过专门立法、发放购车补贴、资助相关科研等方式推进电动车发展，并计划在2020年前实现100万辆电动车上路的目标。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元昨天在出席财富国际科技头脑风暴大会时表示，国家863计划研究结果表明，和王老吉可延长寿命大约10%，这个说法引发众多网友热议。据王老吉媒介相关负责人称，延长10%的寿命并不是信口开河，一直在跟研究机构合作。但有专家表示，在官方没有提供科学成果之前，声称延长10%寿命的说法并不具备科学依据。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实验室，稍事休息，我们开启今天的909瑞金医学小课堂。